中国政府重点扶持的半导体龙头公司清华紫光集团本周惊爆债务违约。分析人士说，此一违约事件可能只是中国整体债务危机所浮现的冰山一角，而中国半导体国产化的进展恐怕也会因此出现警讯。紫光周一传出无力偿还一档价值13亿人民币的私募债后，在信评级立即遭断崖式的下调，又因为有交叉违约之余，拖累旗下多档债券的交易价格接连两日暴跌，最后导致其他尚未到期总规模约 24.5 亿美元的四档债券于周三起在香港交易所暂停交易。针对此一大型国企的债务危机，市场投资人莫不期待中国政府能出手挽救。对此，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不至于全盘兜底，但应该会提供融资，让紫光有能力提出让债权人满意的还款计划。不过基于官方对半导体业的支持，他们说政府最后出手将紫光整个收归国有也不无可能。自从今年二月北大方正集团爆出20亿人民币的债务违约以来，安徽外金建设、华讯方舟、华晨汽车、河南永煤控股等九起国企连环爆雷。根据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统计，总违约金额将近160亿人民币。不过这尚未加计其他还在确认中的债务，例如根据澎湃新闻报道，已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方正集团截至十月底申报的总债券金额就超过2300亿人民币。紫光算来是今年的第十起，除了已经到期的13亿人民币债务外，根据公司上半年的财报显示，截至六月底，紫光还有高达1567亿人民币的有息债券要还，其中2/5将近820亿人民币的债券将于明年上半年陆续到期。身为半导体龙头的紫光如果无力还债，很可能步上方正集团的后尘，被迫宣布破产。这使得不少媒体纷纷以中国科技神话再度被戳破或者中国半导体梦碎来形容之。对此，台湾中经院副研究员吴明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政府近来对国企债务的兜底作风已经有所改变，要求投资人要有自负风险盈亏的担当，以免推升投资人有恃无恐的道德风险。不过紫光是中国重点扶持的半导体业，因此他认为官方任其违约破产的可能性并不高。吴明泽说，
过去只要债券发生危机，他们都认为政府一定会兜底，那重大的风险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但是现在中国大陆一直希望说投资人要自负风险，不过像紫光集团这么大又是国企，我认为不至于说会真的出手去把它救起来，而是可能做些安排，让紫光集团可以提出一些还款计划让投资人或者银行接受。但如果真的不能接受的话，可能就是政府去整个收归国有。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也认为，官方应该会注资救紫光，但他以未读字眼形容这种纾困。他说，因为经营不善的中国国企本来就获利能力差，在经济下行的情势下更难发挥销售力，这个时候官方给再多的钱也只是越帮越糟。而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则说，紫光用这种财务困境绑架官方，官方应该会被迫从税收和资金等面向争取让紫光有被重组的余地。不过他也质疑，中国政府连一些地方公务员的薪资都给拖欠着，到底还有多少余力可以救紫光。他批评紫光和方正一样，都是中国注定要破灭的科技神话，而且诸如紫光等国企都是权贵阶层或是所谓的民间股东宗保私囊掏空企业并债留国家的工具。他向美国之音表示，紫光的一些民间股东相当于清华身上的蛆，都把清华啃光了，自己长胖了，全部的债都留给清华。紫光的最新股权结构显示，清华大学旗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清华控股公司仍然持有紫光51%的股权，而其余的49%股份 则由现任董事长赵伟国所代表的建坤集团于2009年起持有至今。虽然紫光现行账面上还有价值达3000亿人民币的资产，远高于达2020亿人民币的总负债，但北京的经济学者表示，未来紫光若进入破产重整，所有的资产将会被打折变现，届时恐怕会面临资不抵债的窘境。此外，三位分析人士都说，紫光只是中国整体债务危机的冰山一角。中经院的吴明则说，中国企业的发债规模自从200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快速攀升，虽然北京政府在2017年采取了一系列去杠杆化的措施以减缓其年增幅度，但也因为去杠杆化的政策让中国企业变得不易举债，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随着2018年美中爆发贸易战，再加上今年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吴明则说，中国企业近两年来不得不再度透过发债来维持营运。他引述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指出，截至9月底，中国企业债已经占国内生产总额 GDP 的 164%， 也就是说约有162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而同一期间，中国整体债务则占 GDP 的 270%， 也就是说约有267万亿之多，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负债近20万人民币。随着北京政府推出耗资近10万亿的新基建计划，吴明则说，中国未来的负债水准恐怕只会升不会降。吴明则表示，中国企业债的风险一向都高，再加上公司体质往往不佳，评级也难以精准反映，属于长期的弊病。尤其诸如紫光等大型企业的违约事件算是比较严重的警讯。不过由于北京有较多的行政手段可以控制市场，因此吴明则说，未来两三年中国的企业债应该还不至于失控。他说，例如北京去年先是透过禁声令来压制房价打房，后来又怕房市泡沫破灭，于是祭出禁跌令来避免房价走跌，维持房价的稳定，也避免房企破产或是房企出现大规模的债务违约现象。除了企业债，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另一个大风险。吴明则指出，虽然财政相对稳健的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在清理地方债，但地方政府的财政烂到一塌糊涂，债务透明度尤其长期受人诟病，若再加上隐藏性的债务，处理起来恐怕相当困难。根据中诚信国际信评的评估，截至2019年为止，中国地方政府可能有高达43万亿人民币的隐藏性负债，加上正式公布的债务，合计总债务可能达67万亿人民币。南卡罗莱纳大学的谢田教授也悲观地表示，今年以来包括紫光在内的中国国企接连爆出债务违约事件，已经属于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了，若再加上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中国整体债务危机的风险之高已经不容小觑。他说，
有些这个地方政府不断扩张增加那个冗员，地方政府呢，通过很多融资平台啊，在借那个铁公鸡的时候，在累积了大量债务，这个也是个大的问题。
此外，紫光深陷财务危机，还体现了中国在半导体国产化、去美国化的进展上所遭遇的极大困境。紫光仗着国家基金的资源，自2012年以来未立足研发，反而靠并购投资和债权融资来做大，总资产八年来几乎翻了五倍。紫光如今虽然总计入股六家上市公司，包括两家港股和四家上海 A 股的上市公司，但其中像是中芯国际受到美国政府的晶片技术出口管制，未来的营运前景恐难以乐观。而其他子公司在制程上，就连中低阶的晶片链都可能得花上十年的时间才可能建成。紫光董事长赵伟国近期自己就形容过，中国半导体产业局部过热，但集中在低层次的竞争，而且中国半导体业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他说，坐冷板凳还要再坐十年。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佩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包括紫光和前一阵子破产的武汉红星，都是官方重点扶植的半导体厂商，身上也背负着中国半导体要自立国产化的重大使命。不过他说，在美中科技角力下，中国的半导体业正面临着所谓卡脖子的困境。首先包括缺乏优秀的半导体人才，其次中国半导体设备的自给率不高，一年有高达 46% 的半导体设备都要靠进口取得，尤其前端的晶圆设备受到美国封杀，严重卡关。最重要的是，关键的核心晶片和技术都还掌握在美国手上。换句话说，中国的半导体业技术本来就严重落后，现在又被美国封杀，就算市场庞大，也推不动半导体的国产化。刘佩珍说，
美国其实是拥有了这些的筹码，所以让中国其实在今年整个半导体的国产化的进程，可以看到这些案例来讲，都是感受到它的一个国产化进程都是有受到阻碍的。
刘佩珍说，中国现在的确可以不靠美国开出中低阶半导体产品的产能，但高阶电子产品才是未来的趋势和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如果中国无法出货，就会失去高阶市场的市占率。例如华为其原本开拓出的高阶手机版图，未来若因为缺乏晶片而做不出来，就会渐渐被移转给三星或苹果等外国品牌。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